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袁。首先向您介绍一周市场动态。星期五，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美联储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加剧了市场担忧的情绪，压制美股的表现。截止到收盘，道指下跌 0.36%， 标普500指数下跌 0.4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94%。 黄金板块全线大跌， Newmont 下跌 11.52%， 伊格矿业下跌 11.65%， 巴里克黄金下跌 12.09%， 央格鲁黄金下跌 13.28%， 金罗斯黄金下跌 13.85%， 皇家黄金下跌 10%， 弗兰科内华达下跌 10.51%。 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万德美国科技七巨头指数下跌 0.32%。 个股方面， Meta 台积电下跌近 3%， 亚马逊下跌 1%， 特斯拉上涨 3%。 半导体板块多数大幅下挫，超微半导体跌超 6%， 革新下跌 5%，美光科技、英特尔均跌超 4%， 恩智永半导体、安森美半导体、超微电脑等跌超 3%。 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跌 2.36%。 个股方面，脑再生跌超 10%， 金三云跌超 7%， 哔哩哔哩、理想汽车、小鹏汽车跌超 3%，百度、阿里巴巴、网易、京东集团跌超 2%。 消息面上，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将提名前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担任下届美联储主席。特朗普表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凯文·沃什在应聘时并未明确承诺会降低利率，但是他补充说，他当然希望降低利率。另外，特朗普驳斥了有关沃什曾经推动加息的担忧。特朗普还表示，他并不担心参议院的确认程序，这位候选人堪称完美，这并非意外之事。沃什在美联储任职期间一贯对通胀保持警惕，经常支持更高的利率，但去年他转而呼应特朗普观点，认为利率可以大幅下降，因此获得了这一全球金融界最具影响力的职位。这一转变引发美联储观察人士的担忧，认为降息的意愿成为下任主席的试金石，可能损害央行的独立性。 Infrastructure Capital Advisors 首席投资官 Jay Hatfield 表示，提名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给经济带来长期的风险，并称其极为鹰派。在政策制定者给出的口头指引减少的情况下，市场因预期利率波动将加大，每一次数据发布的重要性都会上升，他补充说。下面介绍一下黄金和白银的暴跌的情况。星期五，黄金遭遇40年来最大的下跌，白银创出历史最大的盘中跌幅，其中现货黄金价格一度下跌超过 12%， 最低触及4682美元每盎司，为1980年代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截止到收盘，现货黄金下跌 9.25%， 报488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一度暴跌超过 36%， 创出历史最大日内跌幅，最低下探到 74.28 美元每盎司。截止到收盘，现货白银下跌 26.46%，报85.259美元每盎司。彭博社指出，金银价格本月仍录得月度涨幅，但是自去年10月的类似下滑以来， 遮午的抛售是对涨势构成的最大冲击。智能抛售因美元反弹而起，因为此前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准备提名凯文沃什为新一任的美联储主席，这一消息后来得到确认。渣打银行大宗商品研究全球主管苏奇库伯表示，市场本来就存在回调的需求，此次抛售触发因素或为多重因素叠加，既包括美联储主席人选的公布，也涉及更宏观的资金流动层面。他补充说，无论从美元走势还是实际收益率预期来看，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了获利了结的导火索。美元的走强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周五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创下了自去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金银暴跌拖累了从澳元到瑞郎等货币汇率。美元指数 DXY 以约 0.9% 的涨幅结束了这一动荡月份，在此期间该指数因特朗普的政策而经历了大幅的波动。我们继续介绍本周的市场动态。本周华尔街共识交易遭遇到剧烈的震荡，特朗普提名沃什任美联储主席引爆了金属贵金属的血洗，黄金暴跌 10%， 白银一度下跌 37%， 极端杠杆与拥挤仓位令市场脆弱。美元新兴市场股市、动量股等多个领域的单向压注同步承压，分析师警告，抛物线式的上涨往往伴随着抛物线式的下跌，共识交易在极端情况下总会失效，为逆向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在零售投资者涌入与机构仓位拥挤共存的华尔街时代，本周市场证明了共识的脆弱性。当交易拥挤到极致的时候，即便是小幅的波动也能引发剧烈的震荡。华尔街见闻提及到，周五特朗普提名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引爆了贵金属的血洗，黄金暴跌 10%， 过去两天抹去了5万亿的市值，现货白银一度暴跌 37%， 现货白金重挫逾 16%， 而纽约铜则回吐昨天全部涨幅。在近年来金银价格连续飙升之后，拥挤的多头头寸、创纪录的看涨期权购买量以及极端的杠杆水平，令市场处于随时可能触发伽马挤压的状态。佩弗斯顿高级研究策略师 Michael Brown 表示，市场已经非常泡沫化了，只需要一点触发因素就能引发这样的走势。除了贵金属之外，其他共识交易同样承压。星期五美元指数创下5年5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重创了做空美元的投资者。新兴市场股市相对美股的表现创同期以来最差的水平，备受追捧的 AI 交易也出现了动摇，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在短时间内快速流转，沉重的仓位配置几乎不留容错空间。 Manulife John Hancock Investment 联席首席投资策略师 Emily Rowland 表示，任何以抛物线方式上涨的东西通常也会以抛物线方式下跌，很大程度上感觉是动量、技术面和情绪驱动的。市场拥挤程度早在贵金属的价格跳水前就显露无遗。美元一月基金经理调查显示，做多黄金是全球市场最拥挤的交易，需求如此强劲，以至于黄金价格一度较长期趋势高出了 44%， 这溢价水平自1980年以来首次出现。而据 Renaissance Market Research 援引 Consensus 的数据， 基于券商策略师和时事通讯作者每周调查的白银情绪指数飙升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持仓高度一致、杠杆在表面之下悄然累积的市场中，足以触发 单日剧烈下跌。值得警惕的是，同样的单向压住在各市场显现。本月每月美元连续第三个月遭到抛售，创下八年来最差的开年表现，对其他法定货币汇率跌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过去两天在市场的动荡之中，美元迎来了一些买盘，星期五美元创下了自2025年5月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以上是今天的一周市场动态，欢迎您接着收听下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1月30号周五，黄金、白银和美股市场日内的再次剧烈震荡。客观点来说，贵金属市场今天是崩盘了哈，昨天只是开胃菜，今天才是真正的大场面。现货黄金一度跌到了4700美元盎司关口，日内振幅逼近14%。现货白银呢就更吓人了，单日振幅接近37%啊，一度下探74美元。一个贵金属跌的就好像山寨币一样哈，也是活久见了。我估计今天应该有很多人爆仓了，尤其是亚洲那边的散户。在中国农历新年之前，这个贵金属突然来这么一出，很多人这个年估计都不好过。所以说这个事情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在金融市场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哈。当初2020年那个时候负油价大盘熔断，我们都见识过了，华尔街什么套路耍不出来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敬畏市场，敬畏风险。导致今天贵金属剧烈震荡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第一，资方所掀桌子，将黄金期货保证金比例从5%上调到6%，将铜期货保证金更是一下子上调了20%。新标准今天周五收盘后立即生效，几个小时后上海期货交易所呢也跟进，宣布调整部分白银期货合约的价格限制和保证金比例。在东西夹击之下，一些杠杆头寸立即被清零，引发了流动性瀑布，这个是今天最大的利空。第二呢，是川普提名美联储前理事Kevin Warsh 出任美联储新主席，马匹金、哈塞特和那个沃勒都白忙活了。老实说，看图片感觉这个Warsh 没有鲍威尔的那种 feel 哈。对于华尔街来说呢，沃什的货币政策立场不够鸽派，持有较为激进的缩表倾向，引发了市场信心不稳，以后可能边降息边缩表，左手打右手。第三就是美伊紧张局势稍稍的有所缓解，川普表示计划同伊朗对话，希望不动用武力，所以呢地缘政治风险降温。这一套组合拳砸下来，黄金就撑不住了哈。今天是金银和铜一起崩了，因为这一轮贵金属行情呢是有很多很多的热钱堆起来的，有大量的 CTA 资金、宏观基金和高频杠杆资金全都参与其中。所以这个获利了结和强制去杠杆导致贵金属市场今天的技术性踩踏哈。名义价值估计蒸发了超过50,000亿美元了，成为贵金属历史上最快的价格逆转之一。不过呢，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三个事件其实都只是触发因素了，导火索本质上黄金白银的回调早就在所难免了。今年以来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已经大幅上涨，一些技术指标呢一直发出严重超买的警告信号。黄金的 RSI 近期触及到了90，创下数十年来最高水平，是非常罕见的极端超买哈。所以今天那几个触发因素其实就是市场一直在等待的回调的理由，用来结束之前的抛物线式上涨。到了下午1:30，贵金属市场的清算压力才开始缓解，黄金呢拉起来了一些，后面许多投资者可能会降低杠杆率，增加现金，或者是偏好波动性较低的资产。在这个金价走势与流动性恢复正常之前，风险偏好会保持谨慎。
今天的现象也引发了市场对金价涨势是否已经接近顶部的担忧。我认为贵金属市场呢，短期进入高波动和暴力洗仓阶段，但是中期的基本面并没有完全反转，无论谁当选美联储主席，货币政策大概率都会延续宽松基调，短期弱美元趋势呢也将会持续。所以尽管短期黄金白银的抛售压力增大，但是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发酵，以及美元贬值带来的避险需求，仍为黄金白银提供了支撑。贵金属市场今天的抛售潮啊，也波及到了美股市场。由于黄金白银的剧烈波动，一些交易员们呢就急着卖美股去补足黄金合约的保证金，导致美股在盘中也遭到了广泛的抛售，科技股和金融股首当其冲。昨天是美股这一边急跌，大家卖黄金补美股的保证金，今天就刚好反过来了。之所以这样子拆东墙补西墙，因为钱啊现在都在场内了哈，场外的现金少了。大家还记得美银的这张图表吧，基金经理们手里的现金比例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了哈，对冲基金的杠杆率呢也拉到了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所以该买的人都买了，甚至是上杠杆买了，现在急需流动性，那就只能够来回的挪腾，别去找什么基本面原因了。现在呢资金面和节奏对市场的影响啊要远大于基本面。这两天的动荡本质上哈是目前市场里多头太挤了，杠杆太高，对冲太猛的结果。大家都在7000点附近屏住呼吸，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市场先吓出一身冷汗，确认没死之后再强颜欢笑。这其实呢是牛市末端或者哈疯狂冲刺前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大家又想赚最后一波7200点的钱是吧，又随时准备着第一个跳船，这情绪就很紧绷啊。到目前为止呢，股指在震荡中表现出了较好的稳定性，连续两天大跌都能够迅速的拉回来。但是这个买盘啊并不是来自基本面资金哈，而是期权市场带来的自动买盘。现在6900到7000点是正干嘛集中的区间，限制了指数的下行风险。每当指数下探，做市商就会被动买入缓冲下跌，并且推动市场反弹。但同时 CTA 等系统性资金在市场波动剧烈的时候呢会逐步去风险，就是卖出股票。杠杆型 ETF 下跌的时候也会被动卖出股票以保持杠杆比例。所以这几股力量正在相互拉扯相互博弈哈。只要指数收盘不跌破6800点，注意哈，我这里说是收盘不跌破，盘中的话可以原谅，还是可以继续当高位洗盘来看待的。如果指数能够这个收盘稳在6900点上方呢，那么上方这个7065点就是重要的短期阻力目标。反过来哈，若是指数收盘跌破了6800点，那后面就会加剧震荡。总体来说现在还不是大崩盘的环境，更多是结构性震荡，方向呢要等这一套平衡被打破了之后才会真正的走出来。巨头财报之后啊，还有企业回购和财政扩张能够继续支撑市场。本周一开启的年度报税季将会产生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个人所得税退税潮哈，平均退税在去年3290亿美元总额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亿美元，也就是人均多拿1000美元。退税呢就意味着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在短期内增加了一笔现金流，这种一次性的现金与红包可以提升消费者支出，刺激短期经济活动，特别是在退税期后的几个月内效果显著，所以这个是利好周期与消费还有银行股的。今天盘面上看着虽然吓人是吧，但是 VIX 值小幅上涨，冲的都没有昨天猛，连20都没有碰到，这侧面说明了我刚才所说的期权市场并没有在定价系统性风险，目前更像是震荡和洗盘。只要 VIX 不连续站上20呢，市场就暂时还没有走坏。当然了，后面我们还是要继续盯着看的哈。如果 VIX 持续冲上了20，那就要开始反手了。其他个股方面， AppleWin 今天崩了，股价呢领跌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大家看这个5分钟 K 线走势， 非常明显的量化抛售迹象，有没有？具体原因并不清楚哈，有人怀疑是和那个东南亚杀猪盘洗钱那个事情有关，是不是 SEC 调查有进展啦什么的，但是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被 AI 颠覆游戏产业链的恐慌情绪所误伤。市场现在据说在担心谷歌的那个 AI 项目 Project Genie 未来能够直接生成游戏世界内容和交流互动，这个让市场开始怀疑那些传统游戏引擎啦，传统的手游模式啦，还有传统的广告变现模式啦，是不是都会完蛋，所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先把这个软件游戏广告这股票全都一锅端了。比如隔壁的 Unity 股价今天就暴跌了 24%、啊、跌得更狠，他和 UploWin 背后是同一个专家，我观察他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就经常齐涨齐跌。还有 Take-Two 股价日内五分钟 K 线走势是不是也很相似，都是被机构们给一键清仓了哈。市场现在就是先砍了再说，并没有就花时间这个耐心去细分区分谁能够活下来谁会被淘汰，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视频结尾说的话吗，就是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去想着去那些跌烂了的软件股里面挑选去博超跌反弹了，你只是想抄底，可是他想抄你的家呀。如果真的真的很想买软件股，那就去选微软啊，起码它后面能够涨回来是吧，但其他的就真的不一定能够涨回来了。 SNDK 股价呢高开低走，不知道是被大盘给带下来的，还是资金本来就想获利了结，公司给出的指引炸裂，而且呢在严重缺货的背景之下， SNDK 依然坚持现有的资本支出计划，拒绝盲目扩产。这些存储厂商们肯定是吸取了历史教训，过去存储行业都是怎么死的，就是一赚钱就兴冲冲的扩产，然后一扩产呢就供给过剩了，然后打价格战，价格崩塌了是吧，全行业跟着陪葬。现在这些存储行业学聪明了，显然选择了另一条路，就是宁愿少赚一点也不把周期给彻底毁掉。当厂商们不再追求规模扩张，反而主动控制供给，限制囤货，就是刻意制造紧缺的这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呢就已经发生了质变。这一轮 AI 热潮正在把存储从典型的强周期商品改造为由寡头严格管理的战略资源了。存储厂商们已经从过去的卖芯片升级成了卖稀缺性哈，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现在定价 SNDK 已经不再是按传统股票来算，而是当成期货来炒了。 SNDK 的股价走势反映的是现货极度紧缺和远期溢价持续抬升的期货曲线但是期货化交易呢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一旦供给逻辑被证伪了，那价格就会瞬间重新定价。存储厂商们显然也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所以近期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就共同采取了罕见的措施来遏制客户们的囤货行为，包括加强订单审查，要求披露最终用户和真实需求规模等等，以防止过度囤积进一步扰乱市场。所以这正是一个成熟产业进入了寡头博弈阶段之后最典型的行为特征哈。 SoFi 的财报不错，可惜运气不好遇到纳市下跌，去年四季度净收入1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7%，经调整后每股收益13美分，同比大增160%，连续第9个季度实现盈利，第四季度新增会员102.7万人，同比增长了35%，会员总数达到了1370万，总贷款发放量呢创下了105亿美元的新纪录，同比增长了46%。同时还保持了强劲的信贷质量，个人贷款冲销率改善到2.8%，低于此前的3.37%所以这个管理层做得非常的好。自由稳定币 SoFi USD 呢将会在今年一季度推出。 可是股价今天跟随着整个金融板块下跌，因为市场呢担心下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货币政策会偏鹰派。此前对于今年下半年可能会激进降息的预期可能会落空啊，但这都是借口啦，其实就是想要砸盘。 The Informatio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 OpenAI 正在筹划一轮规模空前的融资，现有投资者呢正商谈投资最高300亿美元，微软计划投资不到100亿美元，而亚马逊作为新加入的投资者，据最新的消息啊，说可能会投入超过500亿美元。这三家公司与 OpenAI 呢都有深度业务联系。此外，软银也计划再向 OpenAI 投资最高300亿美元，融资总额累计最高可能会超过1000亿美元。这一笔巨额融资将会帮助 OpenAI 应对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和现金消耗的压力，同时也缓解市场对 OpenAI 现金流的担忧。新一轮融资呢将会显著扩大 OpenAI 与它的竞争对手们的资金优势。之前 Anthropic 曾预测它的2029年营收可能会超过 OpenAI， 但是这次融资如果成功完成的话，将会大幅拉开两家公司的资金差距。现在都是靠烧钱嘛，谁这个钱烧的最多是吧，谁可能就赢。如果 OpenAI 有钱了，作为与它深度绑定的技术合作伙伴，甲骨文也应该会受益。现在市场把甲骨文是当做那个软件股来杀的，但是我觉得它现在是要转型成为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我是把它当硬件股来看。我认为呢，就算OpenAI 破产了，也不等于说甲骨文也会跟着陪葬。到时候也会有别的巨头给甲骨文订单的，毕竟它那些数据中心建成了，那肯定有很多巨头需要啊。在我看来，现在的甲骨文就类似于去年的谷歌和2022年的 Meta， 2024年的 AMD， 迟早会迎来属于它的春天。但是春天到来之前啊，这个寒冬会非常的漫长，所以呢这个买入不要指望明天就能涨哈，可能要熬很长很长的时间。130还是我最理想的买点了。下周大型科技股呢继续密集发布财报，届时谷歌、亚马逊、 AMD、 Palantir、 高通等明星科技股将会披露四季度财报。此外，迪士尼、李莱诺和诺德也会公布最新业绩。数据面上，大小非农也会在下周先后披露。市场预计美国一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7万人，失业率维持在4.4%附近的水平。但凡数据太超离市场预期的话，就可能会引起大波动。所以下周的市场波动哈，主要就是围绕这些巨头财报以及非农报告了。行，大家这一周啊也是辛苦了哈，这个市场波动特别的大，所以就特别的费精神。那我们就周末好好休息，下次见，拜拜。